好，我们祷告。慈悲荣耀的圣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诸天借你口中的话而造，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。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万国都当敬畏你，万族都当尊崇你。我们的父神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。你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你保守我们，靠你刚强，软弱的你加能力，疲乏的你加力量。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经上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我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主，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满有盼望。谢谢你流出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谢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圣灵的能力来复兴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施恩于我们，也忍耐我们，存留气息给我们，使我们还有机会悔改，寻求你，亲近你。谢谢你召聚我们，今天再一次到你的圣座前来敬拜你，仰望你的容面。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。求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，求你将你所使用的仆人隐藏在你的里面，借着他你亲自向你的众儿女说话，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，用你的道来归正我们，使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不滑落，永不失脚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一切的尊贵、荣耀、权柄、国度都归于你天上的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。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下面请乔英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。你打借啊，借出经文。
马太福音11:1-24，经上记得说，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2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“来，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，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”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吗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于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约翰的是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被众先知和拙谕为止。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可用什么比较适当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爱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后责备他们说，格拉逊呢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阿们。
感谢神，我把下面时间交给杜传道，感谢他今天来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。你把静音打开。
哦，对不起，请问大家可以看到荧幕吗？
可以。
哎呀，好，那弟兄们平安。我们今天呢所讲的经文呢是刚刚也读到了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二十四节。那题目呢是满有盼望，复兴圣洁。那我相信呢，在座的弟兄姐妹呢都曾经工作过。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，都有上司与下属。那通常呢在工作的时候呢，老板都会授权给下属，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那身为老板就可以专心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，或者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情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往往会发现呢，在这个分层授权的这个过程之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管与下属呢他们的分工往往会不太一样。然而呢，在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。这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原来在第十章里面呢，一整章的经文其实都说到主耶稣呢那时候呢，他将权柄赐给了十二个门徒，要他们呢去各地呢传道医病赶鬼。那在主耶稣吩咐完这些事情之后呢，交代他们去传道去医病去赶鬼，然后呢十二门徒就出发了。可是在十二个门徒出发之后呢，主耶稣他自己呢也离开那里了，然后呢他自己呢也跑去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那这里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，那既然主耶稣他已经授权或者把这个权柄赐给了门徒，他为什么自己还要去传道还要去教训人呢？是不是主耶稣呢他不信任门徒呢？其实这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，因此主耶稣应该很清楚每一个门徒如何，因此他才会放心的授权把权柄赐给他们。那会不会是主耶稣呢他是一个工作狂，因此呢虽然门徒已经得到权柄去传道，但是呢主耶稣他还是自己要亲力亲为去做一些呢？那其实也不是，如果主耶稣真的是一个工作狂的话，那他全部就自己做就好，他就不需要授权给十二个门徒。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 原因就是传道还有教训人是主耶稣他心里最在意的 那两件事情。因此呢，只要他一有机会，他就要去传道，他就要去教训人。那就让我们呢，透过以下的时间来思想一下，这到底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呢？主耶稣所重视的这两件事情，他最在意的这两件事情，又有哪什么，有两哪两个属灵的真理呢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？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时间以下的时间来思想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感谢您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光，让我们可以来到您的殿前来敬拜您，也来学习您的话语。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来学习您的话语。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不论是听的，不论是讲的，都能够有得着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把您的旨意行出来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，
阿门。
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真理呢，就是我们要满有盼望的过日子。我们要满有盼望的过日子。那在第二节经文呢，就说到施洗约翰呢，在监狱里呢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之后呢，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，然后去问主耶稣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？”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有几个问题可以问的。为什么在这一边是称耶稣为基督，不直接称耶稣呢？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他们要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去等候那个人呢？为那个人到底有那么多么的重要，值得以色列人一直去等候他呢？其实呢，原因是这样子的。在旧约的年代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都犯了罪。他们犯什么罪呢？他们跑去拜偶像，而且呢不停的拜偶像，然后呢这样子得罪了神。神呢其实是怜悯的，因此神这时候差派了许多的先知，一次又一次的劝他们要赶紧的认罪悔改。我们只能敬拜独一真神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可是呢，以色列人就是不听。结果呢，神到最后面没有办法，在屡劝不听之下，只好忍痛呢让这个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身上。结果呢，以色列那个时候，不论是南国的叫做犹大国，北边呢叫做以色列国，他们都被外族人所攻灭了。那结果呢，他们都成为亡国奴，过的一个痛苦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在他们痛苦的时候呢，神的那个怜悯之心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他呢不忍心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受苦，因此他又差派了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有一天将会有一个弥赛亚，在旧约里面称为弥赛亚，其实意思就是救世主。那在新约里面同样的意思，就称为基督。那神说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，也就是基督，会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你们，使你们可以重新得到自由，使你们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子民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就一直在期盼着这个弥赛亚的来到。那结果呢，那时候巴比伦王国其实攻灭了南边的犹大国，结果呢，巴比伦王国后来又被波斯王国给灭亡，然后呢，这个波斯王国呢又被希腊帝国给灭，结果希腊帝国呢又被罗马帝国给灭，结果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一直等，改朝换代，等到了罗马帝国，他们还在等这位弥赛亚来。因此呢，当施洗约翰听到了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所行的一切神迹，他觉得这一位就是他们一直在期待的弥赛亚，因此他就赶快差派了门徒来问主耶稣，你是不是那一位？那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施洗约翰，那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那这些主耶稣讲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到底是那位弥赛亚还是不是呢？其实呢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里面呢，是有许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。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主耶稣呢，他其实是用这一些，就是用我现在可以看到红字的，就是他刚刚所讲的就在红字里面显现，他其实是用弥赛亚书这几节经文串联起来，意思就是在宣告，透过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宣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弥赛亚已经来到世上，世人得救了，这是挺大的好消息。然后呢，主耶稣还接着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呢，如果看罗马书就会知道，原来保罗呢曾经说过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原来呢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只要有人愿意来信靠他，愿意来接受救恩，他就有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相信这句话吗？我们都已经接受了救恩，你相信，你觉得你是一个蛮有福气的人吗？因为你觉得是一个蛮有福气的人，因此你每一天就算遇到困难，你总是喜乐的过日子吗？你总是蛮有盼望的过日子吗？那在主耶稣回答了施洗约翰门徒之后，那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就离开了，但是主耶稣则继续呢对众人讲论施洗约翰。他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难不成你们是要去看那些风吹动的芦苇吗？当然不是啦。那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难不成是要去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也不是啊，因为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，他们是住在皇宫里，怎么可能会在旷野里出现呢？那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呢？难不成是要看先知吗？没有错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确是看先知，而且呢，他比先知还大得多。原来呢，主耶稣说了这么多，问了这么多问题，他其实只是想带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施洗约翰他也是一位先知，而且呢，他比这些众先知还大得多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之前所有的先知都只是在预言弥赛亚，也就是主耶稣将要来到这个世上，而施洗约翰则是亲自为主耶稣，也就是弥赛亚预备道路那个人。因此呢，主耶稣在这边才会接着说道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是大过施洗约翰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还接着说道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施洗约翰到底是大还是小？原来呢，我们刚刚说到施洗约翰，他因为是亲自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，因此他是比众先知还要大。不过呢，时间呢并不是一直停止在这里，其实时间是一直在往前走。因此呢，在施洗约翰之后呢，将会有许多人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，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。因此呢，这之后的人，他们所见证的呢，其实比施洗约翰之前所做的见证还要伟大。因此呢，从见证的角度来看，而施洗约翰却没有后面的人来的大能。那弟兄姐妹啊，今天的我们其实也都信了主，我们也都见证了主耶稣就是那位救主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。 那我们不是在天国里面也都将有一席之位吗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是不是每一天，就算前面有多少的困难，我们都应该满有喜乐，满怀感恩，满有盼望的过日子呢？那主耶稣在第十二节还继续说道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句话一直以来呢，在新约里面呢，是属于非常难翻译的一节经文，而且呢，也是非常难解释的一节经文。不过呢，我们尝试这样子来理解吧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时间其实并没有停止，它是一直往前走的。因此呢，在时间往前走的过程中，总有一天弥赛亚会来到世上，而其实弥赛亚就是主耶稣，他已经到来了。那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其实是准备了救恩要赐给所有的人。不过呢，很可惜的，虽然救恩是为所有人而准备的，但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信靠主耶稣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救恩的。即使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信了主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也会有软弱的时候。因此呢，我们需要呢，好好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，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，使到我们呢越来越像主耶稣。因此呢，主耶稣才会接着在第十三节十四节说到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弥赛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众先知和律法其实应该叫做众先知书和律法书，也就是主耶稣常常用的，就这就是旧约圣经的统称。也就是说，旧约圣经一直在说预言，但是这个预言只说到约翰为止，而呢，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弥利亚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如果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卷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经文，我们看到，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天地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所有的预言就说到这里就停止的，因为旧约圣经就写到这里就停止。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审判日。所以呢，神是在这里说，在审判日之前，他将会差遣先知以利亚，也就是施洗约翰，来到这世上预备弥赛亚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在审判日之前先把救恩赐给我们，赐给一切愿意信主耶稣的人。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除了神要把救恩赐给我们，神其实他还要来医治我们的伤，他还要来安慰我们的心。正因为如此，主耶稣呢，在最后面告诉我们说，要记得，凡是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明白了吗？那就是，原来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了，我们需要赶紧的把握时机来接受救恩。那这个救恩临到我们呢，其实呢，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我们需要赶快来接受福音，来接受救恩。那我相信在座的弟兄们都信了主，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，那我就赶快建议你，赶快把握时机来信主，把握时机来信主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既然我们都得到了救恩，我们得到了永生，我们能够永远的与神同在了，那我们又有什么好担忧的呢？更何况 主还说到他要来安慰我们，他要来医治我们。我们呢，如果今天遇到了一些困难，短暂的困难，也许我们不懂得怎么解决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愿意好好的来依靠主，那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主的安慰，一定会得到主的带领，一定会经历主的大，一定会得到主的供应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学校的食堂里买东西吃，那一天呢，有一个服务员特别的有礼貌，他脸上带着笑容，很有礼貌来为我服务。那这让我明白了一点，就是说如果你的心中是满带着喜乐的话呢，那你那个脸上会自然流露出那个喜乐的笑容，而且这个笑容是可以感染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虽然每天都会遇到困难，其实呢，我在前一段时间遇很多困难，我跟我太太也是常常互相鼓励，记得我们都得到了救恩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忧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去思想主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每天去领受主给我们的安慰，那我们一定能够依靠主走过去前面的难关。我们呢，这样子呢，就能够从心中呢开始不觉得恐惧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个什么满有喜乐的笑容，我们也自然而然就可以每一天都满有盼望的过日子。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？那当然就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消息，可以得到永生，可以满有盼望的过日子，我们当然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赶紧的传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也就是要传福音。可是呢，大家要记得一点，如果我们今天要能够好好的传福音，那我们脸上呢就不能够再带有忧愁，我们不能够再愁眉苦脸，我们不能一直在担忧事情，要不然呢，你如何的去传福音给你身边的人呢？要不然呢，当他们看到你整天都总是愁眉苦脸的，他还愿意来信主耶稣？所以大家记得，如果我们要好好传福音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蛮有喜乐、蛮有盼望的过日子。那在其实马太福音呢，一开头呢，在第三章的时候呢，就说到了，当施洗约翰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那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在第四章也同样记载了，当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，同样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让我们看见，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除了要将救恩赐给我们之外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主耶稣他希望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然后圣洁的生活。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第二个属灵的真理，我们要复经圣洁的过日子。那在主耶稣呢说完呢，这个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呢，神呢其实是要来安慰与医治世人的。那他之后呢，他又继续说的，就是要我们赶紧把握时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要大家来赶快来接受救恩。在这之后呢，主耶稣呢就开始来比喻这个世代，他说到呢，这个世代像什么呢？这个世代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吹笛你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。原来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这是在那个时代那些小孩子所玩的一种游戏，吹笛呢就表示有喜庆的事情发生，因此呢，当这个小孩子听到吹笛的时候呢，他要起来跳舞以示庆祝。那举哀呢表示有哀痛的事情发生，因此当他们看到举哀的时候呢，就要赶紧捶胸来表示是哀痛的这个游戏。那主耶稣其实透过这个比喻来指责那个年代的人，说他们呢，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将救恩带给世人了，他 他们竟然不懂得要赶紧来接受救恩，要来赞美神，要来感谢神。而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异能，他们也不明白要赶紧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因此主耶稣是在指责他们对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我们其实呢也都信了主了，我们都曾经在神面前认过罪悔改过，可是在这之后我们有没有还在犯罪呢？平心而论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在人的面前，不管是我们的朋友，不管是在公司里面，在政府面前，我们做事情都是诚实的吗？我们都完全诚实吗？我们在人面前或私底下，在心中有没有辱骂过别人？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总是充满了这个嫉妒，总是充满了恼怒，总是充满了苦毒呢？我们有没有思想里面有不洁净的思想，不洁净的行为呢？我们是不是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呢？那在第十八节呢，主耶稣呢继续说道，其实是同样的逻辑。他说施洗约翰来了，他不吃也不喝，那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而人子也就是主耶稣来了，他又吃又喝，可是人呢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师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其实在这边也是在指责世人。他说呢，原来施洗约翰呢，他常常的刻苦己心，在那里禁食，目的是为了警告世人，要他们赶紧的认罪悔改。既然世人会去取笑他，说哎呀，这个人是神经病，是被鬼所附着的，那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其实要将救恩赐给我们的，是值得庆祝的，是值得要感恩要赞美神的。然而人们竟然去辱骂主耶稣，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然后呢既然说他是税吏，是罪人的朋友。因此呢，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责备他们一样是心硬的人，不懂得要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，不懂得要来寻求神的智慧。那弟兄姐妹，同样的是今天的我们，我们会不会也是一样心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不懂得来寻求神的智慧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罪在哪里，尤其是那些隐而未现的罪，然后呢让神来帮助我们看完之后呢赶紧的认罪悔改，然后重新过着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。我刚刚说到主耶稣呢，之前在讲到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了，要大家赶紧的把握时间要来信主。那他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也是用许多的以赛亚书来回答施洗约翰的那些门徒。那不过呢，他其实刻意的有跳了两节经文，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他讲过第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节，可是他刻意的跳到就是没有提到第四节经文。然后呢，他那个主耶稣他也是在说到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但他却刻意的没有提到六十一章第二节经文。那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果从荧幕上可以看到，原来神除了要给我们救恩之外，神呢他还会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而神是首先要将救恩给我们，这也是主耶稣将要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。因此主耶稣刻意的没有提这两节经文，但是这两节经文呢也等于是对我们是一个暗示，那就是原来救恩跟审判是息息相关的，是不可切割，是先有救恩之后再有审判。那正因为救恩与审判是不可切割的，因此呢，在主耶稣说完救恩已经临到世人之后呢，他不得不提有审判这件事情，他不得不就是赶紧的 警告世人要赶紧的认罪悔改。结果呢，主耶稣在这之后呢，到了许多城镇里面，同样是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。不过很可惜的，那些城镇的人看到了主耶稣的大能，还是不明白，还是心硬，他们不懂得要赶紧的认罪悔改。因此呢，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责备了他们，说：“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伯塞大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泰尔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呢，泰尔跟西顿其实都是外邦的民族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都遭受了神的审判，但是呢，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机会看到主耶稣，并没有机会经历看见主耶稣的大能。然而呢，今天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是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大能，却还不赶紧的来认罪悔改。因此他们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刑罚将要比泰尔跟西顿人所受的还要严厉。那在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也是同样的逻辑。加百农这些人，他们在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大能之后，仍然不懂得要赶紧的认罪悔改，因此将来在审判日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刑罚将要比索多玛这些人，虽然他们邪恶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机会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大能，因此加百农人所受的刑罚还要更为严厉。弟兄姐妹啊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自己是如何呢？我们自己也都信了主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认罪悔改之后呢，就真的是走上一个过着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呢？还是我们总是一个不小心就会犯罪呢？还是我们呢，其实呢，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呢，就做了、说了，或是思想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好像刚刚所提到一些不洁净的事情。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有一句话叫做像你这样的基督徒我才不做呢。那我以前呢有一个群，朋友圈里面有个群，其实这个群里面只有三个人，是我们当年的大学同学。那除了我之外呢，其中一个呢是基督徒，是非基督徒。那我这个基督徒朋友呢，他就很喜欢就传福音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。传福音是好事，可是呢，我这位朋友呢，就信主的朋友，他有一个坏毛病，他很喜欢呢评论时事，但是呢，问题是在他评论时事的时候，总是用一些很负面的言语，他觉得不对的事情，他就会去辱骂这些人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非基督朋友就说：“奇怪了，你为什么总是每一天跟我说神就是爱？”但是你自己心中总是充满了这种怨恨呢，你总是在这边辱骂人，而且用很不好听的字眼来辱骂人呢，为什么你总是讲一套做一套呢？那你这样子我如何能够信上帝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是多么的可惜。那我这个基督徒朋友发生了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原来他头脑里面所知道的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。原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包括我自己，在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圣洁，可是呢，我们的老我呢仍然是在那边控制着我们，我们呢仍然是依着我们的老我来过生活，反而呢忽略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我来长大。结果呢，我们老我控制我们之后，我们就继续犯罪。结果呢，因为我们的心我没有得到喂养，因此呢，我们一直无法好好做到一个复兴圣洁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知道好像现在这边讲的箴言里面所说的， 谁敢说，谁能够说我已经洁净了我的心，我已经挣脱了我的罪。的确我们是人，我们都还是会犯罪的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明白的。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虽然是还有肉体之躯，可是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的朝一个方向，就是朝走上了圣洁之路。我们要时时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能够挣脱我们的罪。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，我们就能够做得到。只要我们愿意依靠圣灵，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不去犯罪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可以真的是每一天都是复兴圣洁的过日子。那来到最后呢，我还是想回到第一节经文来做一个总结。主耶稣他最在意的两件事情就是传道跟教训人。那到底什么叫传道呢？传道就是传福音啊。传道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人了，我们可以赶紧来接受救恩，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，我们从此就可以满有盼望过日子。因此我们既然已经接受了救恩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只要我们凭信心依靠主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往前走，我们就能够蛮有盼望的过日子。同样的是，教训人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教训人其实就是主耶稣在教导世人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活出神的样式来。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接受了救恩，那当然我们要过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有蛮有基督的样式。因此呢，弟兄姐妹，就让我们好好的每一天都蛮有盼望的过日子，每一天都能够复兴圣洁的过日子，让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，哎，像你这样子整天都有盼望，像你这样子是这么如此的圣洁的，我也要来学习你，我也要来做基督徒，我也要来信主耶稣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宝贵、这个伟大的救恩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依靠你，好好的来信靠你，让我们依靠您能够每一天都蛮有盼望的过日子，帮助我们依靠您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复兴圣洁的过日子。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
们。
好，你退出了哈。
是退出。
好的。我们现在来唱一首回应诗歌。